哦，更多更多更多的得着我们，更多的充满我们，主啊，更多的在我们身上显明你的同在，显明你的荣耀，显明的大能，主啊，改变我们，塑造我们，只有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也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也只有你可以塑造我们，主啊，把我们带回你创造我们的那个荣耀，恢复那个荣耀。哦，不仅这样，让我们提升，让我们更多的有主的荣耀，主啊，更多得着我们，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生命买赎了我们，是因为你用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哦，神啊，有谁像你？有哪一个人像你？有哪一个神像你？哦，主啊，你倒空，你谦卑，你降卑，不仅来到我们的当中，不仅来到我的生命。哦，主啊，那圣洁的与这不圣洁的同在，那全然美丽这全然羞愧的同在，不是为别人，是为了你可以拯救我们，为了你可以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以至于我们与你同死，我们脱下这个罪的残累，我们就脱下这污秽的外袍，与你一起同死同埋葬，与你同复活，我们就得到个从你来的属天的生命，这个有你这样的生命，是父神所悦纳生命，是一个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生命。哦，我们渴慕，哦，我们渴慕更多的像你。哦，主啊，我们渴慕更多的有你。走到我们在每次等候与你敬拜的当中，在敬拜里面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每次让我们看到你点的荣耀，主，我们就说更多更多，不仅让我们看见，更多让我们能够像你，让我们更多的有你。因着信，你把你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的敬拜，你把你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在面对赞美，你把你的大能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这一无所有，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样样都有，一无所能的在基督里我们靠着主凡事都能。这何等奇妙救恩，主啊，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是我们不再抓住哪一些的方法，我们也不是抓住哪一种的样式，主，我们紧紧的抓住你，因为我们真正知道，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有了你，你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你有了什么我们就一定会有什么。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哦，不再是我们的挣扎，不再我们是努力想要赚取什么，我们只要忠心的殷勤的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用你给我们所有的，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做成要的工作。因此啊，让我们更多的有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更多的有你，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圣灵， 基督的灵，不仅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能力看到基督的荣耀。亲爱圣灵保惠师，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进到基督的丰盛，基督的荣耀。我们不仅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圣灵把我们带进主的应许，让我们来一同坐在天上。哦，耶稣，坐在天上。哦，坐在天上。哦，那两个门徒说，一个要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主啊，你说我们这些信靠人就与你一起坐在天上。哦，耶稣，这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这是一个天上的国度。哦，神啊，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哦，耶稣，哦，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耶稣，哦，主耶稣。主耶稣，
赞美你，
赞美，
赞美你，
赞美你，耶稣，
渴慕你，
渴慕你，更多更多，
渴望看见你，渴慕你，
耶稣，
渴慕你，
耶稣，耶稣。
渴望看见你，
看见你，
与你面对面，
与你面对面，
从我灵的深处，渴慕你，
渴慕你，
我渴慕你，
渴慕你，
从我灵的深处。
只有你可以满足，你可以满足我们的心，你更是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的灵。因此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要歌唱，因为在你面对面的当中，你得着了我们，主，我们也得着了你。哦，何等荣耀，何等的丰盛，耶稣， 耶稣，赞美你。赞美你，
我的心欢喜，
耶稣耶稣，
我的灵快乐，
哦，
我的肉身，
哦，耶稣，
我的灵欢喜，
欢喜，
我的灵快乐，因我在你面前，
哦。
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让我在你的深处，
耶稣耶稣，
让我在你的深处。
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是的，主啊，你兴旺，我们衰微，你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增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减少，因为我们要的就单单是你，我们要向的就单单的向你。要见证的，要服侍的，就是单单的来见证你，来服侍你。圣灵，基督灵，继续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就像说的，将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六节啊，当我们在登山宝训时候，这段经文啊，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过。不过，我想今天我们再可以借经文再一次的用这段经文来思想啊，或是来检讨啊，到底我们这个人，到底今天我们这个人是否真正说的我们在是一个天国里面的人？我们活在天国文化的里面，或许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来读一下第七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
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那段经文我想有几个 point 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就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现在谈谈这个事情，从语文角度来讲，这个论断就是一次定夺了。什么叫一次定夺？就是最后的审判，一说这个人是好是坏，或许就是他没有机会了，一次一定就审判。这怎么说呢？你可以这样子说，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确实是最后的审判，审判完了就没什么可以改变，因为这样就讲，因为这个定夺是代表说这是最后的一个的判断，一个最后。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这是从语文角度来看，第一个，当你说这个人，当你论断一个人的，当我论断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很糟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全部都糟糕吗？在你与他相处面没有一样好处吗？如果你用这边讲的定说，说你一说你这个人是一样好处都没有，你有时候说我们这个人真的差劲，差劲透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一说在你的眼中，在你的心目当中，在你的思想的判断里面，这个人他就这个是没救，可以这样说，是坏透。基本上这个字在圣经是用到最后神的大审判，审判的时候，意思说这个人不会。那但是呢，在神的审判，你回过头来，神的审判当中，就是我们这个人到最后是不行，就在神眼中，最后在判断这个所谓的审判里面，就是被定罪。但是不要忘记，神给这个人许多的悔改的机会，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沉沦，所以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甚至我讲了好多次，千万不要这样子说，你这个人这么糟糕，神会把你丢在地狱。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地狱是为撒旦魔鬼预备的。但是人若是选择跟着撒旦跟到最后，所以撒旦去的地方也变成那个人去的地方。神没有看那个人糟糕，糟糕一次两次，糟糕一千次一万次，就是说我把你丢到地狱，连最后一口气那个人，神还是给他有回转的机会。不过那个人他决定他不要悔改，他决定又走他一生道，他决定跟着撒旦走，那当时撒旦去的地方也成为他去的地方。这是好多年前一个神学家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神把人丢到这个地方看不顺眼，一次两次忍耐一下已经不错了，再不行，所以你不要忘记，饶恕几次啊，七次个七次，意思说这没得数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定义希望那个人尽他力量给那个人有回转的机会，但人要选择走在自己的道路当中，所以最后灭亡就成为他的结局，因为这是撒旦魔鬼的地方。所以呢，当你论断，这边讲的论断呢，不是说你不能够说那个人的不对，或是那个人所做那个事情不对，但如果你带一个心态说，因为他做那件事情或许真的让人很生气，甚至很伤你，你就做个人，这种人真没救，这种是死定的，这种人呢是在有一天的一定下地狱的。圣经说不要这样的做，不可以这样的做。这第一个，这个，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论断这个字，所以法官呢，或者说 你开车你从来没有这个你就很规矩开，不有一天你开了这个50，你开到100，所以警察抓下来，你可以跟那个警察说，我从来都是规规矩开的，50我都开，不过这次不知道怎么搞了就开了100，所以呢这是例外，所以警察不做这种事情，你开了100超了就超了，你不能够说我从来没有超速过，只有这次，这叫论断，这叫做审判，一说一次就当全部，那法官要做这种事情。那在这边所说的这个的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软弱的当中，我们常说好像我们说这个人坏了差透了，我们一说这个人真有好处，甚至过去也没有好过，将来也不会好到哪去，所以你就定他罪。那这是不要论断的，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提的是提见谁，不是不能够分辨，不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错了以后你就说让他去了。就像我的老牧师啊，教育牧师说啊，他我是劝那个弟兄，还是他带的一个门徒的，可以这样说。最后这个最后我的老牧师都有点生气，因为他不听啊，这个个性很的，所以我就蹦了一句话，我说牧师啊，你还是像这样不听，就你要伤这个脑筋干嘛？就你花这种精神干什么？不，他导师过来，导师说了我一顿。如果你看到一个你所说的你爱的弟兄掉到沟里面，你还不救他？你总要救他，就是你跳下去那个沟很臭的，你跳下去，他没有用这句话，不就这样，你要把他拉起来，如果还有机会可以拉着把他拉起来的话，你总要想尽方法，纵然他已经这么糟糕。所以呢要把这个分辨一下，当你讲到论断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好像因为他做一件事情你给他回转的机会都没有，你就下个定论，这个人是没救的，这个人啊就应该啊，是这个应得罪有应得，就让他去了。那这边在讲论断，我们不可以这样的去论断一个人，你总要给人有机会。这第一个，我们来谈谈论断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叫你的论断啊？这是一个传道人讲，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他讲什么？第一个，因为他你看他，你怎么引起这个注意力，或者比如说跟弟兄我已经这么久了，所以这时突然有一句话，他做一件事或一个决定，他讲一句话让你不舒服，你就觉得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再来，是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引起你的注意，哎，他怎么会讲这句话，他怎么会提这个事情。我要提这个事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这时候他讲一句话，或这时候在你的身上做一件事情，你不相信他会坐在这样上，你不相信他会讲这句话，对你来讲，当然这句话可能这件事情会让你很 upset， 你就让你很不舒服，让你很难过，所以这会引起注意。否则夫妇也是这样啊，孩子这样，突然这个孩子讲一句话，这个妈妈气死，因为他常不平常不讲这句话。所以在公司里面上班也是，哎，怎么这个你的同事会讲这句话，而且这话是冒犯你的，对你来讲像被冒犯，所以你才会留意到。如果他跟平常一样，所以呢，在判断论断的当中，基本上你可以发现是判断。所以我说给个题目，以前讲这你要判断，但不要论断。我现在在讲什么叫判断？判断一个事情的发生，引起你的注意，那马上呢？就要分辨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在这分辨当中，我再简单说，你很容易说这件事情是对与错，特别对你来讲，因为他冒犯了你，甚至伤害你，伤害了你，得罪了你，所以当然想都不想，这一定是错，因为他伤了你，就这我们从我们角度看。但是你可以用他的行为来做一个的判断。第一个，这个事情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引起你的注意。第二个事情是，就你这个注意的事情，你就在分辨到底是好坏。好坏怎么分辨呢？基本上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对你的影响，是冒犯了你呢，得罪了你， 所以你马上就说这一定是坏事。我们很容易的以他的做他的行为做一个所谓的判断，但是你知道他的动机，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吗？坦白说，这是我们最大的不足的地方。我们认为他做得很好，但其实他动机不见得好。你觉得他对你 做很多事，或者发现后面他做这么多所谓的好事在你身上，因为他后面有个不好的动机。不，相对倒过来，这个人这时候他讲一些事情可能是不好，对你冒犯你，可能提醒你某个事情或责备你哪一个事情，那当然你不舒服啊，我也不舒服啊。不过 你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判断常常是不足的，不够的。没有错，你已经蛮敏锐，你跟他很熟，这时候今天他突然讲这句话，跟你突然有这样态度来对付你，哦，你很敏锐，怎么今天怎么搞的，就这样。不，马上这个的不同带出来，马上就今天他怎么回事，一定会从负面角度比较多，尤其是冒犯你伤害你，你最多最多能够从这个行为，但是你不太容易。虽然你说啊，我跟他已经很熟了，他应该是这样想，不一定，没有这么把握。所以第三个，如果你的结论是负面，所以你的所的决定要怎么去应付，一定也是负面。那负面最简单是什么？最直接的，你就去所谓跟他吵架了。你怎么会对我这样？你刚刚讲那个怎么会这样子？这种事情我从来没说过。很多时候没有错了，可能那个事情真的没说过。不过这个事情传来传去以后，是你说，但是你不是这样说。不过传来传去，听到他耳朵的时候，那个话已经变成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他是抓住另外一种说法，但是不没有错，是从你这边开始说，但是你绝对不是这样说。所以很多时候啊，真的沟通真的很不容易。你可以讲一百遍，他不听你就不听你，你说根本没有这个意念，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不，他很容易就用这个，你这样讲，他就说，既然你这样讲，我就定你的罪。这个叫做这边说论断。我就定你的罪，不容易。所以思考一个事情啊，真的不容易。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我比较比以前有点的啊，所谓的老练一点，我现在真的很少讲话，真的很少讲话。因为讲话你不见得你讲没有人都懂你讲什么，也不见得你讲每句话人家都同意，以为你的动机是这样，他误会你就误会你，他甚至误会，觉得他误会的，他觉得误会啊，误会应该是对方错才对，他认为他的误会是对的，你讲他的误会，你的那个想法还错，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呢，圣经里面真的，我是以前碰到这个一个王室老牧师啊，王仔，他真的最我最他是老牧师，我那时候三十几岁，他已经七十几岁了。他的哥叫王仔，是跟尼托森啊，他们以前在一起，他是弟弟的，叫王石。他蛮喜欢写这字给我，他叫保米斯，很漂亮。不过有一次他讲一句话，大概到现在我很难忘记。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啊，他不走灵恩的，他的师母很灵恩哦，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师母讲讲，他有一讲灵恩这个我们的。王氏老牧师很会很生气，一说这个，不过你怎么知道我们教会有神的同在？这他不是灵，因为彼此相爱。我听有哦，我以为很高深一个的说，怎么知道有神？因为彼此相爱。哦，彼此相爱本来就这样，不过后面那个，但我现在你看，我三十几岁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讲。你怎么知道我们教会彼此相爱？因为他说，因为看到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包容。我以为怎么知道神同在？我也神迹奇事，他没有。他说彼此相爱。 我以为讲到相爱一定是什么样，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怎么样？没有想到他用一句话，叫彼此包容。我相信他哥哥竟然是跟着尼托森，我想他跟尼托森这个团队也蛮熟。我认为尼托森带弟兄带的团队应该是很强团队，在中华人教会里面，这个影响是很大。不过读了一些关于这个团队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带这团队很不容易，因为都很厉害，甚至连尼托森就听我听。他自己开个公司啊，应该是卖药，他为了要帮助这些同工们专心祈祷传道为师，其他事情不用操心。不过还是引起许多同工对他的误会，所以真的是，因为我们这群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你是基督徒以后，你还是在某种方面还是有很多不足，我有很多的软弱，所以呢，常常的我们的凑在一起的时候，带出的困难，基督徒夫妇、基督徒的父母跟儿女，也是都基督徒，基督徒的兄弟姐妹、基督徒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如果这样东西没有叫做包容，基本上我们相处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很容易啊。你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是这个，你这样做法是为他好处，你说为什么这样多，你这样就是多余的，麻烦我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大困难。所以呢，这是我在讲了两件，所以第一个 judge 不是说对错不分，乃是对错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个人的一个错就给他定罪，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救了，这个人坏透了，这个人以前不行，以前呢只是看不见，他以前就不行，只是我没有看见，现在先证明他以前就不好，那将来他怎么会好到哪去，这叫定罪。没有。那第三个你要留意的，不要论断，不是说不能够分辨，是说你能够分辨别人的动机吗？这 Warren Wisby 就讲一句话，你能够分辨人的动机吗？全宇宙只有一位，全世界只有一位，只有神可以分辨那个人动机。你能够分辨那个人动机吗？没有。所以只有神可以。所以用他的话，当你去论断的时候，甚至说这根动机，牧师你不要骗，这根动机坏透了，意思说他站在神的地位来告诉你，那个人你要小心。我们人可以 play God 吗？我们这个人可以扮演神的角色吗？而不肯的事情。所以讲了半天，这边很重要的，这里不可以论断，不是不要去分辨，所以要分辨，但是不要论断。OK， 这是那英文有个字，事情你要 be critical， 就是当你看这个事情要仔细仔细，要 critical 就要很严格，但是你对人的时候，你不能够所谓的要这个这么的做。这么的严格去别人，去严格，你需要有个 critical mind， 就思想性，但是你对人的时候，对人的你不能够这么的挑剔所谓的要求。那底下就大家很重要，这第一个这一段经文的。第二个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你能够看见人的眼中的刺，其实是一个 dust， 好像那个锯木头那个硝啊，就是还刺那个血啊，还不是刺而已，就那个血。你看到别人的，但是却没看眼中的梁木，这是一个很重要。正面负面，刚刚这样论断的当中，我要正面负面判断，但不要论断。我已经讲蛮多。第二个。怎么去判断，也不至于落在论断，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 point 我们要去思想。现在讲到，如果你这很有意思， 你的这个判断变成落在论断的里面，就定人家的罪。意思我量给他，你看第二句就是说，你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去论断人，也被论断你们。然后底下这句话补这句话，你要把它放进去，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被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句话也有用在路加福音那边的时候，也同样讲到，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要饶恕人你就得着饶恕，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就量器量给人。但是这个经文跟这边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解释，但是呢，那个的中间有一个的这个原则是相同。所以你用什么去量给别人，如果你是用这种所谓的论断别人的态度论断别人的时候，别人一定会论断你。这带出一个要留意的运用，我给讲一讲。牧师啊，我告诉你，你要小心那个弟兄啊，那个人啊，真的，我跟他相处，我知道他很糟糕，所以你要留意。跟你讲，你从某角度，他是好意，起码从表面，但动机你不晓得，而且他在那个人的后面。那我说，既然他有，你有没有告诉他啊？这种人不用告诉他了，他也不会改的了。这种人没有算了，不然你要小心。很典型，这是一个论断，也没有包容，也没有忍耐，也没有挽救，也没有挽回，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等一下我提到，所以你听完以后你就怎么？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我会这样提醒他。我觉得有几样事情，你跟我讲，我听进去了，不，我要判断。因为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你讲的，我知道起码你这样对我讲，我要留意要心，因为起码你要表明你对我的关心嘛。但很多事情我搞不清楚，是真的吗？他真的是这样吗？起码我跟他相处他没有这样对我，我也看不出他这样的对我，我也不觉得他好像是两面的，对别人说这个对我说这个，我觉得他蛮诚实的。不然你这样讲，既然你讲我就留意就是。不，我说弟兄你还是要留意哦，你这样跟我讲这事情，你会论断别人，你会担心别人会论断你，会不会有一天另外一个朋友说，牧师啊，我要告诉你，你要留意你这个人哦，因为坦白说我碰过这种事情，这个弟兄跑来告诉我说那个弟兄怎么样，所以你要留意。有一天有一个人ABC 好了， A 跑来跟我说那个 B 怎么样，完以后有一天那个 C 跑来说那个 A 怎么样。圣经话真的很准确，你怎么量给别人。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讲别人的，先不要用这个字这么难听，叫坏话， OK，你有个论断，还用这字好，你会知道别人不会论断你们。所以第一个很小心的，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很可能你犯在同样的错误里面。所以就像罗马书我们讲到这个，那些道德家说这个我没有错，那些外邦人这些没有这个不信这个没有心中没有道德观念才会这样的错。保罗用一个很大条一个条，你怎么没有错，你说那个人错，你说那个，所以难道你没有犯过这样错吗？你能够说那个人错，表明一件事情你犯过同样的错，不然你怎么知道那叫错？如果你说这你没有犯过贪心，你怎么说那个人好贪心啊，那个很嫉妒，因为你 exactly 你犯过贪心，你犯过，这就是人。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不代表说你说了没有做过，你说了只是别人做，因为你说别人做这样错手，因为你也做过。那问题在这里，我们都错了，保罗没有说用这来定他，那你有没有悔改？你只能说内心需要悔改，那你要不要悔改？我没有错啊， 然后说哪一种事情，你没有错过的话，你怎么分辨他的错？你没有贪心，你怎么知道什么叫贪心？所以问题也在这里，那就带出这个很重要。当你看到人家别人的眼中有这个所谓中的目眩的时候，目眩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的一说犯同样的错？甚至这个是一个绝对，这绝对是一个夸张了。就是你看到别人的错，有没有先看到自己的错？用两个相对，你看到别人的错，像一个木屑这么小，但你的错大到，但是都是错。只用这做个比较，基本上讲，你看到别人错的以前，有没有先看到你有没有错？如果有的话，你知道这个错有多痛苦吗？你要，如果你不觉得我错痛苦，那你就讲别人干什么？这种错成这样都不知道，那你错成这样你也不知道。或许你知道，但是呢，你没有悔改，所以你就觉得无所谓啊，错就错。那你都错的无所谓，你讲人家错这么严重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我不要讲了半天，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整个的这个。再提醒，这是讲到针对法利赛跟文这些的人，他看到别人的错，他觉得很严重，这样的错也发生在身上，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他知道，就代表说他不肯在这种错里面，或者说这种错无所谓。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用这句话，为什么看见这句话？正要问了，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为什么你看到别人的错的时候，你就这个咬牙切齿，为公义啊，为什么气得不得了？为什么你犯同样的错？甚至这么明显的，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悔改不悔改？为什么？没有一件，没有别人，就一个，就骄傲啊，就自我啊，就自义啊。在教会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当我听到也有个有同工这样说啊，那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在教会上，哦，那个弟兄，我的这个牧者怎么会这样？我的牧师怎么会这样？他怎么这样还可以做牧师吗？怎么牧师会这种态度？在同工说，哦，这个传道怎么是态度？哦，有弟兄，我的小组长怎么会这样？其实他自己的脾气也没有好到哪去。他自己的个性也没有温柔到哪里去，他有时候急起来的时候，他那个真的那个的态度，可能就是比他讲的那个人更糟糕。那为什么？用这句话，为什么？这个答案是答案，但是也不是答案，因为对那个人讲更不是答案。如果你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骄傲，他说我才没骄傲。你看人多复杂，他可以说别人骄傲，他自己骄傲他不同意，他不承认他有骄傲，那有什么办法？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如果生命不在神面前被光照，不在神面前被改变，这很难。坦白说，我昨天听训政牧师讲的，我蛮感动。我们都是罪人，绝对，我这个罪人起码年纪大，所以可能犯的罪比他更多。但是我希望他能够的面对他的软弱，能够从这个软弱怎么走过来。用他的话，只有接受了神的恩典，不是他努力来的，不是什么上一些的什么课什么的这个修养课，不是什么的改善自己的这 self improvement， 这样很流行的，就像这个什么DIY 啊，什么什么，现在有些很多这种课程啊 ，self improvement 啊，自己改善自己啊，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干等等。你搞了半天，只是弄了半天，最多觉得外面改变，里面有改变吗？不一定。我不敢说没有，但不一定。直到得到遇见了神。所以我们大家都说，牧师，我知道最后一个题目就遇见神，没有遇见你了不起，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 圣经也熟，服事也热心，然后做事上蛮有才干，但是心中那个的问题有没有改变？眼睛照前面的论心里的光啊，我们就讲过了，用那个眼就眼睛就身体的灯，基本上这边用到眼睛是讲到思想，我们不是讲过讲你的思想，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是讲三样，叫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 mind 跟我们的 will， 眼睛特别真，整个圣经来讲特别旧约是讲了我们的眼睛就我们的思想，这边也是要用这句话，你的眼睛你的判断是对吗？你的判断的里面是看得清楚吗？做的以至于这个事情怎么这样不一样，所以道德好是坏，那第三个做个所谓的决定啊，如果用三个字来把它凑上，第一个叫 distinct， 它的特质又再来，第二个叫 distinguish， 就是你怎么分别，第三个叫 decision， 你就做个决定，这个走过来都恰当吗？都对吗？那不然的话，所以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过程，他犯错了，我这个弟兄怎么今天他得罪我，第一个要问的是，既然我看到他眼中的那个灰木笑，我第一个要问的，那我有没有这个错？既然发生在你身上，起码我不知道他的动机，但起码我知道我的动机，可以听得懂吗？我不能够猜他的动机，但同样事情发生了，我为什么会气，为什么难过，我又没有做这种事情，起码我可以分辨我的动机，因为动机是我的动机。这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很深的检讨，很深的检讨，先检讨自己，不要说那个人怎么这么差劲，那个人怎么对我这样，先检讨我们自己。第二个很重要的，检讨完了以后有没有把它除去，你有没有先把你眼中的梁木除去，不要讲啊，算了，你既然这么软弱，我就让他，反正我也不要讲他了，反正呢是啊，这很难啊，重的问题啊，这个是就像昨天宣教牧师说的，如果他不检讨，不把他的梁木，把他的软弱挪开，他怎么可以教导别人？他知道那个多苦，那个的多所谓的瑕疵力有多大，然后完以后他是怎么的靠自己就走不出来，然后靠着神他走出来。所以完了以后，他第一个要看见自己的软弱，从别人的软弱身上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第二个他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解决他的软弱。那第三个，这时候他带着一个同情心，叫做同理心，不是带着一个高高在上那个骄傲的心去论断去指责别人，他带着一个同理心。所以你读保罗的书信，有时候读读的时候蛮有意思，有时候弟兄们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由弟兄们然后就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在他整个话里面那个话，有些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都是同样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留意留意，但是有时候他讲话弟兄们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他就用比较清楚的教导，那我们他用两种不同口气，有时候他会跟大家说是错，但是我也在这种软弱里面，所以我是这样的走过来，有时候他在这种软弱里面走过来以后，或许他在方面是站立得住，他就很清楚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要怎么样，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我讲这句话中文可能翻得特别有意思，容我去掉你眼中的眼的刺，你这假冒为善呢，先要先刚才我们都讲再能够啊，就把自己的这个软弱胜过了克服了， 然后再去指出那个弟兄的软弱，然后告诉他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有这样的错，你是怎么克服这个错或者这个软弱，你怎么胜过，然后帮助他自守完。这时候你的态度是带着一个同情心，是带着一个彼此接纳心，调着一个包容的心。所以你就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包容我们，他永远不会犯罪，不是包容我们的罪，但是圣经一直用这些，他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连续我们，连续我们。因为他用希伯来说，他原来就知道，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性情。所以这位大祭司，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这位大祭司，他的祷告是知道我们的软弱来为我们代求，他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来代求。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都说了，一直讲这个登山宝训是讲到天国文化，特别用这个人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文士，基本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就像王师老牧师说，真正的生命是在于爱，一个基督的生命的真正的爱。当然我们说哎呀，那又不是相爱，送东西啦，买东西啦，这个的都对，帮助你这个啊，就在探访啦，说都对，有事情呢我们把困难都解决了都对。不，有一种的爱，我觉得那是更加难以形容的，或者难以所谓的真的去接受去操练的，跟你说就是包容的爱，真的难，真包容啊。所以王师老牧师两句话跟我讲，一个就讲这个，另外一个讲什么，他说欧弟兄，你就是你，你不要学别人，你不要去学人，我以前听不懂他讲去，你不要学别人，你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个，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个事情，不感谢主了。 我学别人我也学不来，因为我比较笨一点，不感谢主了，神让我做自己还做得蛮开心，应该这样说，做得蛮自由，不代表说我不要学，就说这个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要，不，我不去跟人家比较，或是用这句话比较恰当。当我就发现这原来是事情的两面，我包容我自己的时候不要去跟你比较，因为他太厉害了，我包容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包容别人，我可以包容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包容。所以当你不能够包容别人的时候，很明显可能你也不能够包容自己。用昨天训政牧师讲，很可能以为很骄傲，其实里面很自卑啊，你搞不清楚。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原来一个人他在里面，他的环境可以证明这个人是否生命已经改变，这个人在环境可以证明是发生，可以帮助他去认清他的生命不仅是改变，而且有没有在成熟的过程的里面。所以用这句话让我们在这样个判断，然后再不进到这个所谓论断的里面，一方面我们自己在成长，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四周的弟兄姊妹成长。成长当中我们有个很重要的，要彼此相爱，同意接受这样的软弱，不是发生在身上而已，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这种事情我看见他软，第一个要问不是这个人说怎么这个人这么糟糕这么差，第一个要问的，我有这样的软弱吗？如果我没有这样软弱，我怎么能够分辨他的软弱呢？我知道这是他的软弱，所以相同我有这个软弱，那但是有同样的软弱我走过来了吗？还是原来这个软弱还卡在我里面，我先要悔改，先要改变，然后完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但我包容他绝对不会带着一个骄傲，像文士法利赛那些说你我行你们不行，是带这个我们都是软弱的，只是靠主恩典我们可以走过来，起码我靠着主恩典我走过来，我相信你靠着主恩典一样可以走过来。不过最后总要提醒一下，不要把圣物给狗，这是用来旧约的话， 一说，这样的态度是对这个主耶稣说，这是我们神的百姓应该的态度。但这种态度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圣灵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用这款去帮助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不见得接，因为他不愿意看见他自己的软弱。或许他看都不要看，或许他看见，他装的没看不见，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他的软弱。所以不要勉强。你跟他谈谈完以后，如果问了一些的话，他就不需要你帮助，千万不要勉强，否则会落到这话，不要给圣物给狗，不要给珍珠丢给猪。一说不要把好的一个生命成长之道，你可以成为那个人的祝福，但那个人不需要的时候，起码那个时候他不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勉强他，因为他会把这个东西把它糟蹋。甚至我不听说吗，有个基督徒跟我说，当他去爱他的同事啊、朋友什么的，甚至他自己亲生的兄弟姐妹，然后还没有信，有时候兄弟反而搞坏，就这个利用他，利用到程度，他觉得他也没办法去满足那个对方需要，那样反而过来把他过去的帮助都丢在一边。原来你光去帮助我，都是假的，帮助这么多次，说他到最后他已经帮助不来的，他已经没有这个体力，也没有这个资源帮，然后一句话把过去推翻，过去帮助是假的，只是想要怎么样，他心中苦得很，这哭也哭不出来。但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不过对方是这样想法，那什么办法？所以呢，一说不要浪费，那不代表说你不要这个关心，不要同情，不过这时候你帮不上忙，我用自由这句话，这时候你帮不上忙就先不要帮，等到帮得上忙的时候你再去帮，就是这样子。但是不这样，不管你帮得上帮不上，你的态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看到别人的时候要判断，不要论断，完了以后你要带着一个包容，其实带一个爱心。那整个过程是因为你先经历过神的爱在身上，赦罪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你去帮助他的时候，是带一个爱心，带一个包容去帮助那个人，陪他一起走过来，不是带着一个批评论断那个角度，是定他罪那个角度。我就在这要留一件事情，如果你带一个爱心帮助帮助他，对方还是不接受，千万不要勉强，就让他去了，就让他去了，等到需要的时候你再去帮他。我想这才是这比较 有点智慧来用这个，不然的话是蛮辛苦的。 OK， 我想今天呢，这段经文因为我已经讲过在主的时候不过我想再今天再谈谈再彼此提醒一下，让我们能够真是在我常这个天国文化这个很大的题目，是在很多方面做神的权柄能彰显生命的改变我想是那个影响是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心的当中。我们看同声为自己祷告求神用我们谢主的赦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求主也用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四周人，若他们在软弱在错误当中，他们也能够被神光照，能够悔改，能够回转，能够真正所谓跟神留个好的关系。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靠团来祷告。不过我的主神，我在现场来感谢和赞美，主要求你带领我，把我们带信仰，主啊，让我走在信仰里面，一直所做一切都能够团结喜悦。神啊，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哦，神啊，那我主啊，仰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不仅走在心当中，这是让我们活出你的性的来的时候，不仅我们蒙福，我们四周人也因着我们缘故能够蒙福。也求你给我们一天走过来的时候，让我们不仅抓住那个恩典的原则，但也求你给我们有从来的聪明智慧来用这个恩典。于是主啊，我们就说你的心意透过我们要彰显的心意能够得以成全，把这一切神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